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爵士边缘人，我是 Jeff，
我是欣维，
我是小恩。
Hello， 小恩，
嗨，又见面了。
对啊，很开心又请到小恩来，小恩也是我们这个节目的常客。但是今天请小恩来是有很特别的原因，因为这个我们也知道说，就是今年是两厅院的夏日爵士的20周年。那小恩在这一次的一系列的活动里面，他也有就是策展几个非常特别的活动，所以我们今天特别想要请小恩来聊聊这几个特别的活动。对了，小恩，你这次跟两厅院的这个夏日爵士，你策展了哪些活动？
首先就是今年比较特别的一个音乐会，应该算音乐会吧？对，就是叫做 Jazz in the House。对，那那时候他们想要做2天的这个。重现哈复刻台湾的一些 jazz venue， 想要跟台湾的 jazz venue 合作的，那所以他们就来问我说可不可以帮他们规划这些节目这样子。对，那因为他们想要做2天的节目，那第一天是想要做之前曾经在台湾很红，在台北很红，可是现在已经没有存在的 jazz bar。那另外一天第二天就是做目前还有在就是还有非常活就是很多活动的这个就是还有在经营的 jazz bar 的这样子的表演啦。对，那所以因为我有经历过去的那个年代嘛，所以就给他们的一些给他们出了一些意见这样子，然后负责帮他们找这些 jazz venue， 然后还有找乐，就是说找团啊，来就是来一起重现，就是2天不一样的一个是曾经在台湾非常非常活跃的一些 jazz bar， 那另外第二天就是目前在台湾还仍然很活跃的 jazz bar 这样子。
现在还在台湾还很活跃的 jazz bar， 这个比较简单。那你们要怎么样重现就是已经不在的 jazz bar？
想到 jazz bar 的话，其实我第一个想到啊，就是90年代，因为我也是，因为我刚好是90年代开始接触爵士乐，然后会去 bar 听爵士乐的人嘛。因为其实我自己有在做一些研究，然后有接触一些人，那当然有一些还也是我亲身经历的，比方说像 Brown Sugar， 那其实他本来也是维持很久，可是蛮可惜的，就是在几年前就收掉了这样子。
对不起，我没有跟到这个事情，原来 Brown Sugar 已经收掉了。
对啊， Brown Sugar 算是一个非常经典的嘛，因为他一开始是从金山南路那边开始，然后从那个时候开始，感觉好像爵士乐，应该说爵士乐的确在90年代的台北有制造过一波热潮这样子。然后再来就是那时候因为黄瑞峰老师曾经在另外复兴南路的一个 TU Pub 在那边演出过，所以我也知道 TU 那个时候其实是有爵士乐的，就是周末的时候，这个我也是听黄瑞峰老师讲。那另外一个就是我自己曾经去过，但是他也是1995年就收掉，就是有个地方叫做飞岛屋，然后那个时候就是其实话题，对，就是现在很夯的 Jam Session。 对，那个时候就是我去的时候就是他们礼拜天下午就是有 Jam Session。 其实像飞岛屋它不是一个 Jazz Bar， 就是我后来有听这个老板娘，就是叶老师，她是一个钢琴手 Mercy， 那她的老公是一个菲律宾乐手叫做 Romy Young，他们两个一起经营这个 bar， 那基本上他们两个人都是爵士乐手，只是当时为了要营业，就是说为了要赚钱嘛，所以其实基本上每天晚上其实可能还是会演奏一些流行歌啦，或者是西洋歌曲等等的。对，那但是就是到礼拜天的下午呢，就是一个专属爵士乐手的一个 jam session 这样子。那我自己有去听过那个 jam session， 而且我第一次看到小董老师董顺文就是在那个 jam session。
哦，他在飞岛屋。
对，我印象非常的深刻，因为飞岛屋的 jam session 就是当然 Romy Young 就是鼓手嘛， 然后 Mercy 姐 Auntie Mercy 就是她她是钢琴手，她会弹钢琴，然后还有其他乐手我不是很记得，但是 Uncle May 就是一定都会去 May Francisco， 那因为董树文老师他是 Uncle May 的学生，所以他也都会去那边 jam、其实我知道还有很多其他的乐手也会去那边 jam， 他们听说像杨凯成啦，有一个萨克斯手叫阿 B 嘛，我有点忘记了，就是其实蛮多那时候蛮多台北的乐手都会去那边 jam 的。那我那个时候去看的时候、我还没有就是我还刚就是说我在底细吹 Big Band， 那但是我对jam session 还有即兴演奏不是那么的了解，所以那时候我并没有带乐器上去这样子，我就是在底下作为一个观众在那边看 jam session。后来1995年这个飞岛屋就结束营业了，这样子就没有了。所以我其实老实说我只去过那一次。那但是后来我从 Berkeley 回来的时候，我应该是可能2001年左右吧，那个时候他们就说哦，那个飞岛屋附近有另外一个店叫做Pig and Whistle。那其实 Pig and Whistle 我大学就蛮常去，在他们都在天母啦，就飞岛屋在天母、然后 Pig and Whistle 也在天母。其实基本上 Pig and Whistle 它是比较一个美式的那个bar， 或者还是英式，总而言之就是有乡村风味的那种，就装潢都乡村风味，然后地下一楼还有一个撞球台之类这样子。对、那边就是都有 band 在那边表演，但是我也是听说哦，礼拜天下午他们在那里有一个 jam session， 后来我也很常去那个 jam session， 然后在那边认识很多人，像 Ray Herbert 就是那个TS 的老师、对，他就会去那边，然后那个 Uncle Bert 就是有一位菲律宾的小号手，他60年代来过台湾，但后来他就是去香港发展，然后刚好2000年左右的时候他回到台湾，因为他的太太是台湾人，然后那时候好像为了照顾他的岳母，所以他们就一起回到台湾这样子。所以那时候我们也有很多的就机会一起玩爵士乐，对，然后还有当然就是像比较资深的钢琴前辈，像杨灿明老师，然后还有鼓手像林森远啊，对，然后还有一些也是有一些年轻，然后很多啊，还有像廖志明 Jimmy， 对，还像阿文吧，一个贝斯手，对，那时候还有 Jumbo， 对，我们那时候都会在那边，就会礼拜天就会过去这样子。我记得那个时候的 jam session 都是很欢乐的，就是说他没有比较没有说什么谁不能上来或怎么样的，就是他都会唱名说哎。或者是他也不用唱名，他就是会下去哎，那你下一首给你这样子，你来演奏这样。就我记得那时候都是非常 peaceful 的、我们就会在下面喝饮料啊聊天，然后听上面的乐手演奏这样子，就是很深的互动在那边这样子。
我还是有点 confused，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你把这些经典复刻的这些爵士场域你们把它放到国家音乐厅的表演厅里面。
哦，对不起，我好像讲太多了，变成在回忆了，抱歉抱歉。其实他们是想要复刻啦，那我觉得其实就是等于说借用这样子的机会把以前的一些乐手再找回来。我的理念是这样子，就是说比方说像、对，比方说像这个飞岛屋的这个团，我就想要把那个 Uncle Matt Francisco 找回来。对，就是说让大家知道说过去曾经有这样子菲律宾的乐手，而且也曾经有这样子的一个店跟 jam session。 那比方说像 Brown Sugar， 我就请直接之前曾经在 Brown Sugar 担任很久的 band leader 的这个也是菲律宾的 bass 手叫 Ronnie， 对、那我就请他组一个团，因为他们当时做了很多音乐其实是带有 R&B 风味的歌曲，对，那对，那所以我就请他就是组一个团，然后可以演奏一些他们以前可能演奏过的歌曲。那至于像第三个团 TU， 我就邀请黄瑞峰老师，因为他之前就是在那边演奏嘛，那我也是请他就是再找一批乐手，然后演奏一些也许他们以前曾经演奏过的曲子这样子。怎么样的在线其实每一个团的方式都不太一样，对，因为在线、他 之前我也有问这个两厅院的人，他们也说，哎，其实在线不一定就是说一定要全部都是以前的人这样子，好像以前的乐手好像在线这样，而是说希望就是说，复刻当时的一个风格，或者说当时的一个氛围这样子。
所以等于说是在以这个三个团会在8月26号礼拜五的那个晚上，然后轮流在这个国家音乐厅的大厅演出。
是的，就是我们是在国家音乐厅的大厅，因为他这个演出呢，他是最基本的理念就是说，过去国家音乐厅让人觉得好像是古典音乐的殿堂啊，就是他们也现在也就是说希望就是尽量不要讲殿堂，就是说比较容易好像跟古典音乐就是连结在一起这样子，那大家就会觉得进去听音乐要好像要正襟危坐啊，就是不能随便乱拍手啦、之类的。那当然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表演厅就音乐厅的一个面向，但是他们另外也希望在塑造另外一个面向，就是说其实他们也是有各种的可能性的，所以今天他们其实可以在大厅在拉比办一个音乐会，然后反而是把就是过去就是说把这个台北的Jazz Venue 把它拉进来，因为当然两厅院办这个夏日爵士派对已经有20年了，然后每年就是在夏天办嘛，可是就是说夏天办这个节庆啊，就是说办这个音乐节，音乐节就有一种节庆的感觉嘛，那节庆就会有一种就是大家就是会有一种狂欢的感觉，可是你这个节庆其实顶多就是两三个礼拜结束以后，那爵士乐就没有了吗？并不是啊，爵士乐 always 都是还是在我们都会里面，台北都会里面的各个 jazz venue 在演奏着，不断的在发展，在交流的情况这样子。所以像其实我之前也是会，我们也是会跟一些台中的朋友聊台中爵士音乐节，那台中爵士音乐节就是让人觉得哦，台中有爵士音乐节，那台中有爵士乐吗？这个时候台中有没有爵士乐，你可能就变成你要问到说台湾有没有，台中有没有爵士乐的 pub， 就有没有爵士乐的场地让爵士乐手就是可以经常去演出这样子。那换句话说，其实爵士乐生存的场所呢其实就是在这些 venue 里面，所以这些 venue 是非常的重要的。那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他们这次会希望说跟这些 venue 做一个连结，不再只是说要正襟危坐的听音乐的场所这样子，就是或者音乐厅，它其实也是可以摇身一变变成一个台北的 jazz venue 这样子的概念。
像8月27号礼拜六晚上的，就是现在还存在的这些Jazz Venue 也是一样在大厅演出。
是的，那就是说等于说26号是90年代曾经活跃的 Jazz Venue 嘛，那27号就是目前还是目前正在活跃中的 Jazz Venue， 那就是有想象，就是 Rhythmscape， 然后还有Sappho Life， 对，然后再来就是 Blue Note。 那 Blue Note 是很特别，就是他在90年代也活跃，但是他在现在还是存在着，就依然活跃中，所以我们把它放到第二天这样子。那也让现在的 Blue Note 的这个owner 去他们去规划一个节目这样子，那就是等于是让每一个 venue 都去规划一个认为可以代表他们现在的一个节目的一个乐团这样子。
所以像这个你刚刚提到在飞岛屋这个 Uncle Matt， 然后还有就是 Brown Sugar 以前的 bass 手 Ronnie Lampus， 他们还住在台湾吗？
对啊，他们还住在台湾啊。
就是其实我就觉得还蛮好奇的，因为我是大概2011年开始接触到爵士乐嘛，但是就是虽然这些人都还住在台湾，但是其实我从来都没有遇过，所以他们就是退休了这样子吗？
因为像 Uncle Matt 他年纪已经很大了，他今年可能是已经84岁左右了，他每天还有在家里吹，然后他也会去教会吹乐器。对，那我其实我听到他的乐器的声音时候，我是非常感动的。当然不是因为他已经年纪很大，而是说我们以前都是听他们的音乐过来的，然后像他的乐器的声音，就是他所吹出的声音，
也是目前台湾你没有任何一个乐手吹的是像这样子的声音。如果可以的话，我希望还是有机会可以让大家听到他的乐器的声音这样子。对，然后 Ronnie 老师的话，他也是目前就是比较都是在教会里面服侍这样子，比较少出来演奏，就是做其他的演出。
其实小雨，你刚刚提到飞岛屋啊，我现在想起来，那时候我还没有离开台湾的时候，所以我那时候很小，高中的时候，小董有带我去飞岛屋看过 Uncle Matt 一次。
是哦。
Yeah， 那个你刚刚讲说，就是以前的那种 jam session， 就是很那个气氛是很快乐的，有没有？我就想起来这件事情。
Uh-huh.
因为我去的时候那天不知道为什么，好像台上只有吉他手跟 Uncle Matt 两个人而已。
Oh.
然后我不晓得是他的，应该是他的演出专场的演出，应该不是 jam session。然后所以台下就坐了很多没有人没有很多，但是应该有一些也是一些乐手老师坐在台下那样子。
是。
然后有一个乐手老师，他好像是鼓手，可是他也没有上台打。那他在台上在演奏的时候，他的那个手啊，他的手皮很粗，有没有？所以他就用那个手互相摩擦，然后做像那个 brushes 的声音。
哦、oh.
，Yeah， 所以可是因为那个台上的声音也不大，所以他的那个 brushes， 他用手这样摩擦的声音是听得到的。
嗯，
那所以就说他这样的一个互动，然后我和小董就觉得说，哇，这个老师怎么这么厉害，用手就可以做出像是一个打击乐器的声音。
嗯嗯。
但是那个整个他那时候我记得整个那个氛围，我就觉得说，哇，这个好像大家都台上台下打成一片，然后。大家之间的那个的气氛是很融洽的，所以我到现在，你刚刚这样讲，我现在就有回想起来这个那个时候发生的这一幕。
以前的确是就是说有机会是像这样子的，我觉得就是大家的主题变成是音乐而不是人，
嗯，
而且不是说分享我的音乐，而是说大家一起来
做这个音乐
的感觉，对
，对对，我觉得比较有。我觉得蛮有这样子的感觉的。其实我会想说就是说找大家一起来做这个表演，也是因为其实去年我是先找他们一起先，我们是先自己一个封闭的 jam session， 就是所谓封闭的 jam session， 就是我找这四位老师，然后我们五个人一起，我就去租一个排练室，然后我们就约一个时间，然后大家就在里面玩音乐这样子。对啊，那像 Uncle Matt 他也是以教会的音乐为主，所以他也很开心，就是可以吹爵士乐这样子。对，嗯，因为其实我在他应该是80岁大寿的那个，因为80岁他有办一个 party， 我们大家都有去。对，然后那一天 Uncle Burr 也有去， Uncle Burr 是小号手，他吹得非常好，可是他当然也是年事已高。那次他去了以后，然后回香港不久以后他就过世了 Uncle Burr。 对，然后所以 Uncle May 他其实就跟我说，其实 Uncle Burr 因为他们两个都是 Maggi 嘛，就是从小就是也不是从小，就是从以前在台湾就是常常会一起演奏，然后也常常他也常常去香港跟 Uncle Burr 演奏，然后 Uncle Burr 也经常回来台湾跟 Uncle May 一起演奏。这个音乐的朋友走了以后，他其实有点心情就有点低落，就是有点提不起劲吹乐器之类的。然后所以他那天跟我说，哦，你我很开心你找我来以后，我觉得我又想要吹乐器了这样子。演奏乐器他已经不是说怎么讲，他跟他的生命如此紧密的连接在一起，然后他已经是他生命的一部分了。
欸，所以他这个演奏是在大厅的话，他有售票吗？
有的，这个演奏这个音乐会是有售票，他就是一个晚上应该是700块。
OK， 但是一个人700块可以看三个团。
对对，
嗯，
哇，这样一个团只要200多块就可以看得到。
而且这些团就是说，如果是讲第一天的话，这些团是你在别的地方看不到的。
对，你这样讲，我很想要，很期待看到，就是说除了他们在台上的演出之外，就是我很想看到他们演出完之后在台下的互动。应该
对，其实我自己更想怎么样你知道吗？我更想三个团演完以后，大家来 jam session。
对啊，我想说这样应该很酷吧。 他们应该会很想吧，应该不想要只是看到对方而已，应该是也想要可以跟对方 play。
对啊，
我觉得因为访问小恩老师已经是我们等于访问就是两厅院这次夏日爵士20周年策展的最后 一位 策展人嘛，也是最后 一场表演。我们前面介绍的每一场其实都是在两厅院主办，但是其实都在不同的场地。所以我觉得如果有幸真的是从头听到尾的观众应该也可以感觉到，就是在不同场地里头就是爵士乐会产生的化学效应真的完全不一样。
嗯，
真的。
而且我现在看这个他的这个两厅院的网站啊，蛮有意思的。他说这次演出是没有座位的，所以他连那个就是两厅院大厅的连那个椅子都不会放就对了，让大家随意走动的意思吗？
应该是这样子的意思，对。
OK， 而且现场还会贩卖酒精饮料以及餐点，所以就是真的有点像是一个bar，在一个 jazz bar 的感觉。
户内、室内的爵士野餐
吗？
就是、
okay.
对，
我自己有。有一年的就是夏日爵士我有去看大厅的演出，然后我自己个人是觉得虽然大厅演出音场上蛮挑战的，但是以气氛上来说是我最喜欢的空间。因为我记得那时候我就带小朋友去嘛、oh. 所以因为他你可以站到就是甚至3楼或者4楼的空间看，所以小朋友吵也不用担心。
嗯、
然后你如果想要在远一点的地方，就像在 Jazz Bar 你可能遇到熟识的朋友想要聊个天也没有关系、
嗯、
然后最重要是因为他同时都会有两三个团一起演嘛，所以其实就是乐手之间也有机会可以 hang out。
对啊、
嗯、就比较不像你在正式的厅你总不能冲到后台之类的吧，
就蛮放松的啦、嗯、我猜
演出单位有那个提醒大家不建议使用童军椅、折叠椅以及板凳。
对，因为好像
听众千万不要带折叠椅去哦。
因为好像有人有问这个问题，对啊。
欸、
平常演出、
欸欸对啊、那这样子 ，Uncle May 这样子80几岁，他这样站两个小时 OK 吗？
没有没有，我们团应该一个团大概半个小时演出。那我在
okay, okay.
我在想，我可能询问他意见，也许让他坐着演出这样子。
因为我只是想，因为刚刚小恩老师说 ，Brown Sugar 其实一直都是有点就是 R&B soul 的这种。
Yeah.
的爵士乐声音，然后就想说那你们当时就是在飞岛屋或在天母的爵士乐到底又是什么样的声音，其实我还蛮好奇的。
其实我们就是我们就是玩 standard 为主，
就是因为每一个人就是练习 standard 的养分都不太一样，所以就是会吹奏的声响我觉得也是不太一样，所以我自己会觉得哎。就是90年代就有人在台湾就有人在吹这些东西，他们受到的声音的影响是什么、
嗯、
我自己会很好奇這樣。
嗯，你这个 point， 你这个切入 point 也蛮不错的。对啊
yeah， 不过回到正题，就是真的跟听众说，我觉得除了音乐之外啊就是你会看到一些真的是台湾的一些早期的爵士的历史人物，他们真的会出现在这一场演出。而且你我相信就像刚刚小恩讲的，就是说这些老师他们之间也很久他们是之前的战友，但是他们也很久没有见面了，所以你在现场你会捕捉到很多你平常看不到的，比如说这些老朋友之间的一些互动啊、嗯、这我相信我现在想到我都觉得应该是很感动，所以这个大家、嗯、各位听众千万不要错过这两场演出，就是叫做 Jazz in the House， 然后它是8月26号礼拜五晚上跟8月27号对礼拜六晚上啊，赶快买票然后可以看这场演出。
所以观众收听这集的时候，其实另外还有一个两厅院扮演的静态的活动跟夏日爵士有关的、欸、其实也是已经可以去看的，这个展览，然后这个展览也是由小恩老师来策划的。
对，
这个展览我有非常多的问题。
八月一号开始。对，
所以这个展览叫做不只是爵士。
对，
那为什么会叫这个名字呢？
因为我觉得爵士乐其实不用被，就是说我觉得我希望大家对爵士乐不要那么的严肃，比方说这我的意思说有很多层面，比方说你如果学爵士乐好像就要当个爵士乐手，谁说的、
嗯、
谁就是说并没有规定说你学爵士乐手，那你学爵士乐你就要当个爵士乐手啊，就是说、
嗯、
我觉得就是说爵士乐它就是一种音乐嘛，那、
嗯、
而且老实说有很多其他的音乐也跟爵士乐有很深的关系啊，比方说R&B 啊，流行音乐啊，然后 Hip Hop 啊，就是这些黑人的音乐，那甚至其实亚洲有很多的音乐也都跟爵士乐也脱不了关系啊，就是说我觉得说爵士乐就有时候爵士乐手把爵士乐看得太神圣了，那当然就是你会出现说很严肃的问题这样子，看待很严肃的问题。那我觉得然后 outsider 呢又把爵士乐看得太轻松了，觉得爵士乐就是在咖啡厅里面下午听的音乐，然后喝杯咖啡这样子很轻松这样子。对，我觉得就是这个 insider 跟 outsider 永远就是好像有一个想要去沟通的东西，但是又好像很难去沟通。那也许我觉得这个展览也许就是其中一个管道吧，就是说我希望我们也是希望就是说不管是 insider 或 outsider 就是你来看你都会获得不一样的东西。但是当然它基本上主要讲的还是以战后在台湾所发生的一些爵士乐的场景，就是说一些爵士乐的历史的内容为主这样子。那从这些内容你也可以看到台湾的历史上很多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变化这样子。那所以说爵士乐它已经不只是一种音乐，它不只跟其他的音乐有很深的一些连结与关系，它也跟一个社会有很多其他层面的连结与关系。对啊，我觉得就是我们这个展示希望能够表现这一面这样子。对，那当然另外一方面就是也要因为其实是两厅院主办的一个特展嘛，就是也要连接到两厅院的这个夏日爵士派对这样子。对，只是说就是我们在策划这个特展的时候并没有只专注于两厅院的夏日爵士派对，而是从台湾整个脉络来看说两厅院的夏日爵士派对在整个脉络里面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地位，还有它是就是说它是怎么样产生的，然后它我们未来可能会去什么样的地方这样子
情况。哎，这个是免费的吗？还是
完全免费的？
完全免费。 OK，然后它是在它的展区在国家音乐厅的走廊对不对？
它在国家音乐厅B1 跟一楼两个地方，
okay。
然后还有就是从 B1 到一楼的这个楼梯的中间也都有展览。
然后它的展览有五个，就是五个连接起来的一个像是展览的馆。
我们应该我们规划了五个展区这样子，对，
然
后有五
个
主题，
哎，对对对，然后这五个主题，就是有战后台湾的爵士乐，应该就讲二次大战之后台湾的爵士乐，然后另外一个主题是曾经辉煌的大饭店时代，像是一些夜总会时代，然后另外一个主题是那张属于我的爵士乐记忆，那可能就是小恩，这个等一下可以问小恩啦，是不是分享一些你之前对你来讲很重要的爵士乐的一些唱片。然后第四个展区是台湾爵士的光影走马灯，所以感觉起来是有一个放纪录片是不是？
对对。
然后第五个展区是两厅院与爵士乐手在一起，之前我们有访问就是摄影师 Chris 那这个就是他跟小恩合作的一个 project， 那等一下也可以来跟请小恩聊一聊聊一聊这个 project 不过就是先跟听众大概介绍一下，就是有就是在两厅院的一楼跟地下室，然后有五个不同的展区，然后都是免费的，然后是从8月1号到8月31号整个月大家都可以去参观这个展览。
对，地下室的部分就是从那个演奏厅旁边呢，就是在墙壁上我们会展出一些历史的照片这样子。对，就是这个算是第一区啦，还有就是阶梯往上的这个墙壁的旁边我们也有展出一些，总共我选了13张的照片这样子。对，那这个是对，这个是第一区哦，主要就是从战后50年代一直到1980年代之前 那我把它叫做 imported jazz， 就是说受到台湾在这段期间就是有来台湾演出过的一些爵士跟爵士乐有关的团体的一些历史的照片这样子。对，那因为就是80年代以前所以这照片几乎都是黑白的所以就很有历史的感觉这样子。那就是说如果细数国外对台湾的爵士乐影响的话，主要就是当然战前就是日本的殖民嘛，所以当时有很多台湾其实台湾也是在日本时代也是有乐手的，像比方说我这次就放了两张是跟杨三郎有关的照片。杨三郎他其实本来是一个他在日治时代就是一个小号手，但是他去到日本学习，然后后来去了就是去了东北哦，其实那个时候是满洲国，那时候就很多爵士乐手在满洲那边演奏，然后还有去上海等等的。对，那就是当时上海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爵士乐的地点嘛。对，那等于就是说他是一个去日本学习的一个爵士小号手，那后来在战后他也其实很活跃，他还有创造他有创一个黑猫歌剧团。对，那当时他因为太有名了，所以就是我放的照片也是透过一位南艺大的教授朱孟慈老师，他就是在他在嘉义那边访问了一个九十几岁的老乐师，他是一个竖笛还有萨克斯风的乐手。那他当时就是他就找到1950年代呢，就是杨三郎去他们那边，就等于说 feature 杨三郎的一些演出的照片这样子。那我觉得非常珍贵，所以希望就是也把它放出来这样子。
所以你花了很多时间去做这个田野的这个调查访问，然后找到这些照片的吗？
我们主要是先透过报纸的关键字去找寻当时在台湾发生的一些爵士乐的大事。那本来当然这个杨三郎其实在50年代他这个名字是有上报纸的，那时候报纸的 title 是杨三郎是小喇叭圣手，对，爵士小号圣手这样子的概念。对，那然后后来像60年代70年代比较多，就是50到70年代啦，就是有很多是美国，因为当时美国从1951年就开始 MAAG 就是美军顾问团在台湾。对，这个话题最近也很流行那个对，但总而言之那个时候是美军在台湾影响力最深最广的接近30年的时间哦。对，那就是因为一直到1978年就是跟台湾断交嘛，他们才撤离。那不然的话其实1950年从韩战爆发一直到后来越战，就是当时在台湾是有很多美国军人美军在这边，而且他们就是我就是有请这个我的助理呢克里斯帮我对，他刚刚说要提到他哦，他有帮忙找他
总低级的特别来宾
对他呢帮我找，就是我请他帮我找报纸关键字还有这个报纸的就是一些照片啊，就是一些历史照片。对，就是光是这个报纸上有记载的美军的乐队来台湾呢，这30年就高达50次左右。对，所以我也是选了其中一些场次，比方说像当时1956年空军乐团，美国空军乐团来台湾演出的时候，当然他们是一个比较像是管弦乐团这样子的编制啦。对，对，就是不是爵士乐团，可是里面会有演奏一些爵士乐这样子。那据说那个乐团来台湾演出的时候，他们是在美心处送票，就是说哦，美心处会送票给观众哦。据说当时4:30就有人去排队，然后最后就是 早上一开始送票不到半个小时两千张的票全部都没有了。对，然后他们那时候是在三军球场演奏，三军球场就是在现在的台湾的我们总统府的前面这样子。就早期的音乐人那些前辈啊，有说到说他们对他们来说那这个像空军乐队的演出对他来说就是影响了他的一生这样子。对，所以像这样子的，对，像美国军队来台湾的演奏啦，还有像除了美国除了会有军队来台湾军乐队来台湾演奏之外，还有烙军团。那烙军团也曾经是就是也是在三军球场演奏啊，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说哇，他的这个乐器看起来就是那个纽奥良的这个编制这样子。那甚至他们也有 Big Band。乐队里面有 Big Band， 其实关于这一点啊，我曾经有跟那个台湾目前就是住在台湾的一个 Big Band 指挥 Jim Icon，Dr. Jim Icon， 就是我们都叫他 Dr. Jim， 就我跟他聊到说，哦，以前很多那个美国的乐队军乐队来台湾演奏，他说，哦，那个战后的军乐队是最最厉害的时候，那时候很多厉害的乐手都在军乐队里面表演。那我觉得这一点也是很有趣的，因为我知道其实现在像 Facebook， 其实我有 follow 那个我忘了是空军乐队还是美国的海军乐队，对，哇，他们的演出也是真的非常的精湛，也很棒这样子。然后有很多乐团嘛，就是不一个军乐队，就是不有管弦乐团，有管乐团，然后有 Big Band， 然后还有什么铜管五重奏啊，就是各式各样的乐团都有。对，那
对啊，美国我记得就是Michael Bosman 就说他觉得当美国人很酷的一件事情，就是应该是全世界唯一一个就是军人的乐队，就乐团可以就是爵士乐吹这么好之类的。就是
对乐手来讲是一个很稳定的一个收入，而且待遇相当不错。像我知道我以前 NEC 的一个教授，他现在还在军乐团里面吹。他是那个叫什么啊，有点像是后备军人，他是 National Guard 这样子，所以他是可以所以他是平常在 NEC 教书，然后那个什么有些时候他就会去这个参加这个就是参加这个军乐团，所以其实这个军乐团真的是就是各式各样的高手都在里面。
而且军乐团，美国军乐团应该就是也是就是如果讲到说就是美国爵士乐传到国际上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角色吧，就是从一次世界大赛那个 James Reese Europe
啊、oh, yeah.
他那时候就把就是大家号称的第一个爵士就是他是军乐团嘛，然后而且听说他们的军乐团到法国演出的就是在法国的时候法国人整个惊吓，想说怎么会有人可以这样演奏乐器，然后他们那个军队也是就是一直战胜这样子。
其实我觉得真的这个音乐其实跟军队还有战争其实还蛮有密切相关的哦，这个好像又可以另辟一个话题。
真的，
对啊，因为也不是有一种说法，就是说后来纽奥良的就是乐队会产生，也是因为那个南北战争之后，就是那个什么荒野都有一些乐器啊，然后就是南方的黑人就把它捡起来演奏之类的。当然除了军乐队来台湾演奏之外呢，其实最主要美国当时他们所从事的爵士外交是一些由国务院所赞助的一些musician 的一些 tour。 对，比方那时候有名的其实第一个有名的就是 Dizzy Gillespie， 他是1956年第一次被国务院赞助的一个外交音乐外交的行动，因为音乐外交的巡回啦。之后这个也是很有名，就是Benny Goodman。 可是那时候 Benny Goodman 是来到东南亚，可是那时候本来也有计划要来台湾，但最后他来台湾就是只有过夜没有演出这样子。对、对，那我在这里面呢就是也有贴一个是1972年的，是你们猜是谁来，就是国务院赞助的，在整个就是来台湾演出的爵士乐手里面算是最有名的一个了吧。
Count Basie。
接近
我记得好像之前乔恩老师有在节目中提过，是 Duke Ellington 吗？
对，就是 Duke Ellington。 没错，就是 Duke Ellington。 他来的那个时间点也是很有趣的，因为1971年其实台湾刚 退出联合国，然后他1972年来、哦、对，那个时候其实台湾已经有点风雨飘摇了，所以其实我觉得那个演出呢其实也很有趣，因为那个演出不只是国务院赞助而已，美国国务院赞助，还有台湾就是当时中华民国是青年救国团有赞助。
嗯，
所以那场音乐会并不是对外售票的形式，而是用送票的。对，他的送票其实就是当然就是送给有关人士这样子。
哦、oh, okay. 不是一般的平民百姓，但是
没错没错，那你就会看到说他的照片里面、嗯、当然我这次没有放上去了，他的照片里面就是当时的青年救国团的这个主席是就是因为当时还是蒋中正是当总统嘛，那就是、嗯、青年救国团主席是蒋经国
吗？
对、
okay.
所以我们会看到这个观众呢第一排是蒋经国跟他夫人，不过这张照片我没有放上去了，就是我只是在节目中提一下这样、嗯、因为我刚好前一两个礼拜也是刚好就是我的论文发表是做这个方面的，所以就研究的稍微透彻了一点这样子。
那对方年来他是在哪个场地表演？
在中山堂。
哦、
oh,
对
哇、欸、所以那每次 台北爵士大乐团不是还蛮常在中山堂演，像突然觉得好有神圣感、哦
啊、
中山堂是一个非常有历史的，它是台北第一个正规的演出场地，它日治时代就存在了，它是日本人盖的、
嗯、原来 Duke Ellington 有在中山堂演出过，这个哇，这个想起来觉得有点很、
啊、
有种很奇妙的感觉。
这些照片之外，就是还有一个是战后美空云雀跟当时60年代这个日本不是有一个 Swing Journal 吗？ Swing Journal 就是日本的爵士乐杂志嘛、嗯、他们票选第一名的 Big Band 就是当时是原信夫与他的 Sharp and Flat， 所以当时是美空云雀跟原信夫与 Sharp and Flat 来台湾在国宾饭店演出，那是一个商业、嗯、比较商业的表演，对、
okay.
那个表演我从很久以前我就不断的听所有的前辈提到这个表演，对、嗯、因为当时在国宾饭店演出驻场的是古巴乐团、
嗯、
对，所以他们就有，其实那时候就有等于说这个原信夫与 Sharp and Flat 他们就有跟这个台湾的乐手有一些交流这样子
啊、我觉得以就是现在2022年这种经济紧缩的状态，实在很难想象就是这种就是大乐团演出的场景，就是这么多大乐团演出的场景，
真的。
哎，讲到这个就要讲到我们就要那个马上要那个 segue 到另外一个这个第二个展区，曾经辉煌的大饭店时代。
哦对，
这个我觉得太特别了吧。你们还有 Big Band Jam Session 是什么东西？
对，但那个我刚刚还有一个照片漏了讲，还没讲完、
哦、
就是说因为除了美国、日本、美国之外，就是还有一个影响力，就是对台湾的爵士乐影响，就是菲律宾乐手嘛。
嗯哼，
对，所以我也放了两张这个菲律宾乐手的照片，是我买到的一张L 就是黑胶唱片，然后所上面所呈现的照片这样子。
我就很好奇，你提到就是菲律宾乐手，就是菲律宾乐手那时候他们为什么会出国到不同国家演出？是为什么他？比如说他们为什么会来台湾？
会来台湾的原因当然就是因为那时候美军驻台啊，那就有美军俱乐部。
哦、okay,
那其实最早甚至像那个圆山饭店启用的时候，也是有邀请菲律宾乐手来台湾表演。那因为当时台湾乐手可能还没有那么多吧。对，所以其实菲律宾乐手的输出不是从战后才开始的，他们在战前啊，在 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我刚刚不是讲到满洲，然后上海嘛，其实还有东南亚跟一些日本的一些港口，就是说当时港口都市就会有这些舞厅啦，或者是夜总会这样子的场所，他们都需要乐队嘛，甚至还有什么地方会需要乐队呢？就是当时还不是以飞机为主要交通工具，而是以轮船，所以船上就是也会有很多的乐手。
OK，
对，所以当时其实菲律宾乐手已经其实到处都在演奏了，就他们已经是蛮有名。对，那他们之所以为什么会这么早就会演奏爵士乐，也是因为他们其实是被西班牙殖民300年嘛，那后来就是美国跟西班牙打仗，结果美国赢了，所以西班牙就把菲律宾送给美国，所以美国就带着他们的军队到菲律宾，然后这个军队也是把爵士乐就带来了，所以其实19世纪末他们其实菲律宾人就开始接触美国的音乐这样子，那等于说他们等于是同时就是等于是非常，我觉得应该是非常同步的在接受这些美国的爵士乐这样子。对啊，
其实我真的觉得这应该就可以另外写一篇论文了，就是美国这些军队因为其实就是打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嘛，就是之间跟之后，然后还有打韩战，其实真的也很多有名的爵士乐手到日本，就从军啊，然后到日本，像 Hampton House 啊Randy Weston、他们都到过日本，然后像 Hampton House 他自己的专辑里头就有提到，他那时候在日本的时候他就看到秋吉明子那时候还没到美国的演出之前的演出，然后就想说怎么会有人弹的跟 Bob Powell 一模一样这样子然后就是这些他们因为有些是黑人乐手，有些就是美国乐手，他们因为就是这个战争的关系，然后跟亚洲的互动，那菲律宾就更不用说，因为菲律宾那时候等于有一段时间就是没数嘛，那台湾的话就是台湾又感觉不太一样，所以好像就是每个国家因为这样交流的结果也都不太一样。
的确不太一样，因为台湾那时候主要还有一个东西就是台湾是戒严的，对，所以其实台湾有很多的不自由，比方说言论也不自由，然后报就是说新闻媒体也不自由嘛，就是说对，就是有很多的限制啦。对啊，
了解。
然后思想上也是会有限，也是有一些，对啊，就是限制的东西这样子。
所以你觉得戒严是有限制到台湾爵士乐的发展吗？那个年代
戒严是限制人民不能有不能自由表达意见嘛，就是说你也不能批评政府嘛。有很多的前辈会有很多人会说戒严是在马什么舞照跳马照跑啊之类的，就是说其实戒严时代其实娱乐乐是很发达的，可是我觉得这个都牵扯到一个东西，就是说因为你不能光明正大的去表，就是说你不能表达一些你的政治意见或者是你对这个社会的意见，所以但是有一个东西是可以自由发展的，那就是娱乐，就是 entertainment。
了解。
所以音乐就变成跟娱乐结合的非常的深这样子，那音乐就变成说它不是一个发表你意见的东西，它是一个让你娱乐的东西。
其实这样讲起来，其实能不能接触到爵士乐也是一件很阶级的事情，如果至少以台湾状态，
对，非常，
因为你如果没有钱可以花你就看不到啊。
其实还有就是你有没有兴趣，对对啊，其实阶级没错啊。其实像我爸爸，我就问他说，你会去哪里，你会去什么什么地方，你有听过什么什么夜总会，他都没有听过，就是他就是一个不会去那些地方的人。就是第一个就是那边的消费应该也不低啦，所以所以以前的乐手都会说，哦，以前他们这个工作是就是说是很高端的，就是说你在那边演奏其实是一个高消费的场所这样子。对，那也是为什么当时他们的月薪都算不低哦。对，比方说现在其实就可以进，就是像 Jeff 刚刚讲 Segway 到第二区这样。
Segway number two。
对，所以我们现在要讲这个饭店跟夜总会。1960年代就是就是说中华民国政府开始鼓励观光产业这样子，然后那时候很特别的就是 他当时有很多的华侨回来投资，对，所以当时很多大饭店啊、嗯、还有夜总会都是华侨投资新建的。对，那所谓的夜总会当时有一个名称叫做 Theater Restaurant，
嗯，
对，就是剧场餐厅、嗯、所以其实它不是一般的餐厅，而是它是有表演的餐厅，它的那个舞台都很华丽你知道吗，就是有各式各样的，有比方说舞台会动的啦，然后或者说有旋转的舞台啦、嗯、或者说舞台前面有喷水池啦等等，或者说舞台旁边有那个楼梯啊，就是你可以这样走下来啊之类的。像豪华酒店它的那个舞台，他们舞台上乐手的那个谱台啊谱架甚至是定做好的。我说我刚刚讲 Theater Restaurant， 比方说像中央酒店啊，豪华酒店，第一酒店之外呢，就是饭店，就是饭店的话就是里面是有房间可以进去住的这种。那酒店就是没有，不是，就没有，就酒店就不是饭店了。
嗯，
那饭店是再来就是，比方说二楼是什么厅，然后什么顶楼是什么厅这样子。
像我们现在的，有点像我们现在的婚宴会馆吗？
其实我跟你讲，就是其实就是婚宴会馆。对
哦、，OK，
对，只是说以前它不是婚宴举办的，这些 theater restaurant 他们其实就是。会有国外会有一些秀团，他们叫做 floor show， 就是说会有一些表演的秀会就是会来台湾驻场，然后跟台湾的乐手搭配这样子，所以他们都是必须跟这些歌手或这些秀团搭配。
其实跟现在美国的 Vegas 很像， Las Vegas 也是类似的。
我想应该就是类似像那样子。对啊，我觉得很难想象哎、啊，台湾又没有赌场，又没有，对不对？又没有赌场，为什么？那是谁去看这些东西呢？
可是因为我觉得好像统治阶层他们有他们的，这个是他们的社交活动。
对，我觉得有可能
会非常的崇尚美国的文化、啊嗯。
对，可是这个方面呢，却造福了，就是我觉得造福了我们的音乐界，因为、
嗯、
对，你想想看啊，那边那时候就是整个十年间呢，就是从差不多1962年左右开始吧，对啊，就是一间饭店一间饭店盖，然后就那当然其实你也不是只有饭店跟夜总会里面才有乐团，你还有其他小的餐厅，还有舞厅，各式各样的场所也开始兴盛，乐团的需求量是非常大的。那等于就是说、嗯、乐手当时的程度就是说就会被磨练这样子。另一方面是整个平民的娱乐就会在这些夜总会还有饭店就会被表演嘛，这些乐手也会去录制国语流行歌的唱片，然后也会去电视台录影、嗯、就是1962年以后也是开始有就有电视台嘛，台视，然后中视，然后华视，所以然后还有广播，所以就是整个这个当时的这个娱乐就是整个结合在一起这样子。
之前有访问过就是高雄马萨里斯的那个嘛，
阿伟嘛、
Ken， 对，阿伟哥，
嗯，
然后他就说他等于那时候是不是台中有一个是清泉岗，
对，清泉岗美军基地，
所以那边也有美军基地、嗯、然后高雄那边是港口嘛，
对，
所以就是我觉得以目前就是当然现在台湾爵士乐就是演奏爵士乐越来越多，所以台中跟高雄也都有越来越多爵士乐活动，可是还是觉得好难想象，其实在那时候可能在台中跟高雄都已经有非常非常厉害的爵士乐演出。
其实有耶、欸、因为像美军俱乐部就是一个 很重要的地方，对，那时候他们也有请那个也有请菲律宾乐手去美那个高雄美军俱乐部演、啊、其实那个我刚刚讲的那个 Romy Young 啊，他就是在高雄美军俱乐部，他一开始就是在高雄美军俱乐部，所以其实像黄瑞峰老师他就是从高雄出来的，据说他家就住在那个美军俱乐部的斜对面这样子，所以他可以一天到晚就跑去看这样子、
嗯、对啊，那我看他这个节目介绍你们还有一个什么叫做 Big Band Jam Session， 这是
哦，对，这个是因为
我有报名
你有报名
但是我的乐器被排除，所以我就只好假装自己是小号手，不然我没有办法填表交出。
假装自己是小号手。对，其实这个东西就是说，一开始我很想要在这个展览里面可以讲述这件过去的历史，让大家知道，而且是用一种具象的方式。所以那时候我们在看场的时候啊，就是我们看到那个就是从演奏厅走上来的这个楼梯，我们就有说，哎，我就说，哎，这个地方感觉就是可以作为那个我们表现那个当时这个饭店夜总会的大乐队时代的那个年代的感觉，因为其实那个楼梯的转角处还是有一个高低起伏嘛，那他就把这个高低起伏给它填平，变成一个大的舞台这样子。就是因为那个楼梯很大啦，所以等于就是说就突然出现一个凭空出现一个舞台在这个楼梯的中间这样子。
那 要怎么样 Big Band 要怎么 Jam Session？
基本上 Big Band Jam Session 就是我们会请一个 Big Band 作为 House Band， 就是台北爵士大乐队，这样基本上他人都是满的，但是呢报名的人呢，到时候就是我可能每一首歌呢，可能我萨斯风我就找两个人来 jam 的人替换，对，然后可能长号有两个人替换，对，然后就是大家等于就是说加入这个乐团，然后从来没有 rehearsal 过，然后可能你也从来没有看过那个谱的乐谱，但是我们就直接开始演奏，这个就是
OK， 所以是
jam session，对。
哦，了解，就是说你等于说你今天来 sit in， 比如说我来 sit in alto two 这样子，然后就
对
那个谱视谱演奏，
对，
哦，刺激耶。
其实我自己参加过，我觉得非常的好玩，非常的有趣。对，然后因为这个第二区的部分，我有邀请两位资深的老师，一位是以前中央酒店的萨斯风手周高俊，然后还有以前古巴乐团的鼓手林森元老师，我们有请他们，就是拿出一些他们以前的那个年代的照片，还有一些文物啊，让我们翻拍，然后把它就是收集贴在这个，就是也是在这个第二区有展示。所以当天我们也是邀请他们两位来分别来feature 这样子。所以我觉得是蛮具意义的，就是希望就是是一个串联的感觉这样子。
一个 professional big band， 然后跟这个来不同 sitting 的人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情形出现？
对，而且等于是在装置艺术上面是一个 live 的 performance 这样子。
对，那我们在美国其实有蛮多这种叫做 reading band， 就大家就是来 read， 就是人，这个我觉得是很好玩的一个。
因为其实之前有一次访问默默跟室友的时候，其实就有聊到其实可以做这样子的事情。因为对啊，就是因为很多人写 charts 都很想知道声音到底怎么样，然后也提供大家就是有一个练，就是玩 big band 的场域这样子。
好，那我们要不要现在进入到第三个展区，关于你的爵士乐记忆？
对，第三个展区其实是一个唱片行的副科这样子，那主要是讲1980年代末期哦，其实因为等于说刚刚我们讲这个60年代到七几年，这个算是一个大乐团这个黄金的时代嘛，就是那时候你看这个电视台里面都用大乐团，类似大乐团这样子的编制。对，等于是那时候非常的依靠这些管乐器跟节奏乐队这样子来创造一些当时的流行音乐。可是后来呢，就是有很多很多因素啊影响，结果其实爵士乐好像就比较没有，就是说爵士乐好像就有点没落的感觉。然后一直到80年代末期呢，其实刚好因为台湾解严，然后再加上那个时候有一个东西被发明，就是 CD。CD 被发明了以后呢，然后就是很多的唱片公司他们就开始复刻以前的黑胶唱片嘛，然后再把以前的那些爵士乐再拿出来卖，然后再加上当时就是温特马萨里斯他们有所谓的这些新古典主义， 所以我觉得就是、嗯、新古典主义其实也等于就是推销了以前，又再把以前的这些非常经典的爵士乐就是又再把他们推销出来，然后再加上、嗯、CD 被发明了以后，其实当时90年代的爵士乐有很多是就是比方说 fusion 之后变比较流行的 smooth jazz，然后还有一些很有名的歌手啊，其实他们都有出唱片。那等于说那时候我觉得爵士乐唱片就是蛮繁荣的。那这股繁荣呢也传到台湾来，因为台湾从1980年代开始才有这个国外唱片的代理这样子。那在那之前比方说60年代70年代因为还有戒严的关系嘛，就是你不是那么容易随便想要代理东西进来你就可以代理东西，就是那时候很多的国外的东西都是等于就是所谓的舶来品这样子，都是可能当时美军带进来的、嗯、或者是当时有一些台湾的自己的黑胶唱片公司制造商，他们就是做所谓的 B 版，就是、嗯、对盗版唱片了，可以这么说这样子。那一直到80年代之后呢，就是才开始台湾才开始有五大唱片进来代理嘛，就是才开始代理五大唱片，然后就是等于说这些唱片，这些爵士乐唱片也跟着这些代理呢，然后就进到台湾的市场。那也因为台湾的开始走向就是开放，然后而且其实老实说那时候台湾经济应该算还不错嘛，那不是股市上万点嘛，所以大家很有钱对不对，然后又觉得哇自己就是教育方面其实整个升高了以后，大家就是开始说就是开始变成说台北呢就是开始会有所谓的怎么讲，就是所谓的都会情调嘛，就是开始会有一些咖啡店啊小咖啡店啦、啊、产生啦、啊、然后开始有人开始听爵士乐。那我其实我自己也是那个年代开始听爵士乐、嗯、唱片公司为了推销 CD 有很多种方式，比方说什么滚石就会出一个什么滚石爵士百科全书之类的，然后 Verve 就会出一个什么什么、嗯、然后那时候 Blue Note 就会出一个25张最好的爵士乐唱片，就是然后那时候也出了很多爵士乐的有相关的书籍，90年代出非常多爵士乐相关的书籍、
嗯、也是那个时候开始有像就是很多写手就是会写一些侧表啊或者是
介绍爵士乐。对，因为为什么要会有写手，就是因为他要卖爵他要 promote 嘛，所以他就是你如果放一张唱片在那边然后是全部都英文肯定不一定会有人去看，但是你如果可能叫人家写最性感的爵士乐唱片、欸、可能大家经过就会然后拿起来看一下对，那这是其中的一个部分。所以我就是有找一些当时我觉得就是在台湾讨论度非常高的一些唱片，会有讨论到一些唱片，比方 GRP 的 All Stars、嗯、对、嗯、GRP 唱片也是90年代那时候其实算是对算是相当活跃的一个唱片公司，还有像他当时的比方说像 Keith Jarrett 其实对，然后还有当时那个有一个叫做 Courtney Pine 他的那什么所谓的什么
Hip Hop、oh,
对 Hip Hop Jazz、啊、对，我觉得就是都是那个年代的爵士乐的一个唱片的一个代表之一吧。
第三个展区就是会有一些对像是唱片行的感觉，
对唱片行我们就是摆上一些唱片，那但是这是其中的一半，然后另外一半呢我们是挑了从1990年代到目前为止的台湾乐手的唱片，
很容易得罪人的部分
我当然也是从我自己的角度出发，因为我自己经历过90年代 对不对，那、嗯、其实当时我所知道的唱片就是像有高培华，嗯，对，其实90年代他就是有出爵士乐的萨克斯风的唱片，对、嗯、那再来其实当时就是我们都会去听去研究的就是黄瑞峰老师，他就那时候就开始出唱片，然后还有翁清溪老师，当时他弄了一个 Big Band， 然后所出的一张爵士唱片、爵士专辑。对，变形虫其实也算是90年代末就是成立的乐团，然后又出唱片，对我会有影响的一些唱片这样子。 对，其实有点，毕竟我是策展人嘛，所以还是会变成以我的角度去看这个台湾的爵士乐历史这样子。
这个展区的名字就叫做那张属于我的爵士乐记忆。
对，其实我真的还有很多唱片想要放进去，所以绝对不是我觉得说说影响不够或怎么样，但是的确就是有他的
这些唱片我们在现场听得到吗？还是说就是会看到就是唱片的样子？
我们有做，我们会看到唱片的样子，然后我们也有做 QR code， 就是有做一个playlist、哦、对，你如果想要听的话可以扫进去然后听一下这样子、
啊好棒
哦、那小安老师就另外做一个就是没有放上去的 playlist 那我们就都听得到了
基本上其实它只是一个投石问路啊。我觉得我想要讲的只是说，当我们在90年代听了那么多国外来的唱片之后，其实台湾的乐手就开始想要也自己做属于自己的音乐的唱片。那从一开始可能90年代只有几张，到就是说2010年之前的一些张，到从2010到2022年，这等于说是这个怎么讲，百花齐放啊。
好，那我们现在进入到第四个展区，台湾爵士的光影走马灯。
对，第四个展区其实它本来就是一个影音走廊，两厅院也是委托这个胡导演所拍的三部的爵士乐的纪录片。那这三部的
纪录片是谁？
胡导演就是胡浩翔啊、他绰号叫白羊。我之前去那个欧洲拍 Simple Life 的纪录片就是他拍的。他是一个，对，我觉得他的影像功力非常厉害。他最早其实也有帮无限融合拍影片，这样拍这三部纪录片主要是讲两厅院怎么样跟爵士乐结合的这个过程，这样子。那其实我觉得内容是很有趣的。那但是如果你要看的话，你只能在那个影音走廊上看，因为它应该不会在其他的平台上播放这样子。Oh. 对，那除了这个纪录片以外呢，还有就是讲之前就是应该是 Chris 有讲到了吧，高敏智摄影师、爵士摄影展。而且他的所拍的对象都是不是在台湾的爵士乐手，就是来台湾演出的外国乐手。整个影音走廊是贴满了他的照片，这样子。我还蛮喜欢他的照片的。
今天已经有看到一些人就是侧拍
哦，真的、
啊、非常漂亮。对啊，
整个展览我觉得等于就是在有点像是 celebrate， 就是这个台湾的爵士乐这样子。那第五个展区就是两厅院与爵士乐在一起嘛。那主要我们有三件作品哦。第一件作品就是这次两厅院夏日爵士派对的主视觉，他们就是用了两个方块字，就是用了两个设计的 JZ 这样子的一个字体。对，那但是我这次在里面放进呢，就是我尽量就是收集我所知道的曾经在台湾这块土地上演奏过爵士乐的人们，然后还有这个跟台湾跟爵士乐有关的这个团体或机构或组织这样子。因为讲到团体或机构或组织，就是说为什么会讲这个，就是因为说人都是在这些团体或机构或组织连接起来的，就是目前研究来讲也是这样，就是跟台湾有关的爵士乐的组织，第一个其实是松山福安郡。
嗯，我们都问号。
它是一个台湾最早的西乐团体，
听起来像是一个日本的团体，是不是？
它是日治时代的、啊，以前的人的社群是非常靠地方的，这社群里面就会有宗教活动，就是比方说有那里就是有一个松山慈幼宫这样子。然后有宗教活动之外呢，他们还有所谓的子弟团，就是早期所谓的南管北管，他们都有所谓的子弟团，就是他是业余的。其实他们的经济都算是很宽裕的，就是说是然后而且另一方面就是可能做农的人，他们另一方面他们可能也是文人之类的，就是说他们是有一个汉学的知识分子的底子在那里的。那所以就是农闲的时候，他们为了不让这些农家子弟啊，就是他们的子弟就是去外面 就是去
吃喝嫖赌，
对，去学坏，所以就给他们弄了一个乐团，让他们不要学坏。所以从以前开始，就是学音乐的孩子不会变坏嘛。然后这个子弟团也有它的功用，比方说庙会或者是就是庆典的时候，他们就可以，或者甚至葬礼，就是说这些葬礼婚礼之类的，他们就会可以出来帮忙社区的人服务演奏这样子。对，那所以松山福安郡它就是以西乐来进行这样子的一个活动，战后的这个刚刚讲的这个饭店夜总会的乐团里面，甚至也有就是说电视台的大乐队，然后有很多很多的，有很多很多人，其实他们都是来自于这个松山福安郡，所以所以比方说这样子的那个团体，我就会把它放在字形的这个意象里面，你就看到说这整个社群是这么，就是说跨越年代的一个结合，就是跨越年代的一个连接，就是说，然后我觉得另外一个令我感动的地方就是说我们这些人啊都是在不同的年代，然后这么的喜欢音乐，然后为他付出我们一生的生命在玩这个东西，然后也透过跟所有的其他的人，就是说也透过这个音乐然后认识了别人这样子。对，所以这是一个，这是一个社群的概念，就是说它是一个音乐的社群，然后也是一个对自身身份的一个认同。比方说他们，我听到很多老前辈讲的一个就是说其实演奏音乐你就是厉害的，不是说你可以演奏的很大声，厉害的是你即使演奏很小声，你能够仍然能够让观众感受到你的情感。对，所以我觉得世代应该不是一个隔阂，而是一个连接才对。那
这个展实在是承载好多就是我们今天完全是在上课
对啊，我觉得
坐在这边听
资讯爆表
超多，
但我现在是不是只讲到第一个对，很快的讲完，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们就把那个从1987年两厅院成立之后，音乐厅成立之后，所有曾经在音乐厅演过的爵士乐的表演全部把它表列出来，然后把它弄成一个树的样子。对，我还记得我看到这个表最后一个演出呢，就是蔡文慧跟他老师的表演，然后第三章就是我们之前就是集合这次有参与两厅院演出的62位的乐手所拍的一张照片，这样纪念照这样子。
像你们这个展览，你们之后会做一个，比如说会把它数位化吗？还是
我不知道哎，就还没有讨论到这个部分。
OK， 那如果还没讨论的话，那我可不可以 给一个建议，像我这种住在海外的海外侨胞我就没办法去看展览了、啊。啊，可是这种东西我就很想要看，所以我会非常的希望说如果说可以的话把它数位化，或者甚至说你 出一本特别的一本书什么的，我都会愿意花钱去买，因为我真的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记录，
是正面能量充满的一集。
对
Yeah， 在这节目最后还是要跟大家提醒一下，好，这是有两个小恩这次策展两个活动，就是两厅院夏日爵士的两个活动，一个是 Jazz in the House， 那这个是8月26号跟8月27号、有两场不同的演出、然后另外一个就是8月1号到8月31号在两厅院的这个一楼跟地下室的一个我们刚刚聊的这个展览，就是有总共有不同五个展区，然后这个是免费的，大家随时都可以去看。好，那谢谢今天大家收听我们的爵士边缘人，我是 Jeff，
我是欣维，
我是小恩，谢谢，
谢谢大家，
谢
谢
你们，
谢
谢, 谢大家，拜拜。拜拜。Shabba da dee ba dee ba shabba dee ba dee ba dee ba dee ba do dee ya do dee ba dee ah d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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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 dee ba dee ba dee ba dee ya do ba dee ba ba do ba lo ba la ba la ba lo 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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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Shabba da dee ba dee ba shabba da ba dee ba dee ba dee ba do dee dee doo dee ba dee ah d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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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e